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今仔日呢，我伫咱的会客室内面，搁有一位常常来我遮的这个朋友，嘛即马来伫我的会客室。阮头拄讲讲，我感觉讲遮问题，应该会使予大家人往那了解一下，佳音，你好，
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佳音甲因先生学会已经有几年的时间啊？
到今天满五年，五周年，
已经有那么久的时间啦。
对啊，我算一算，不是四年，应该是五年也是很快。
对，时间真的是很快如果我们一个人不把握时间，好好修持，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对，
我看你们夫妻好像刚刚开始来的时候，当然有某一种因缘啊，你们就开始要学佛。到现在我看，跟以前来比现在精进很多。
在五年之前，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学佛的机会。那我先生他是外省子弟，家里不仅没有佛桌，而且连祖先牌位也没有的。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写一张红纸头，写你是列祖列宗。那我们供养供过大年初五就把它化掉了。所以我们两个任何的宗教都没有接触，连普通的拜拜我们也都不会去庙里啦，或是寺里走动
都是
都
只
没
有在
有，
家里弄一些东西拜一下
就
祖
是过
先。
年的时候才有。
那你是很多人学佛就是说，有一些是父母亲老早就学佛了，耳濡目染以后，就是说人安尼拜我嘛安尼拜有一些人就是说自己碰到一些问题以后才学佛，有一些是听到人家讲那个因果很可怕，慢慢接触以后学佛。你是从什么角度开始切入来拜佛的？
五年前我们会从台北千里迢迢跑到嘉义来参加春节的佛山就是因为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才38岁，但是他已经抽烟抽了20年，喝酒喝了18年。那他在踏进我们嘉义能仁进寺之前，他每天是2包烟。那喝酒呢，是每天一定喝，他每天晚上吃晚饭一定喝酒，认识他的朋友都知道他很会喝酒。他大学所有的男同学都被他教会喝酒，酒名远播。那只要是礼拜六晚上一定喝得酩酊大醉，一个人在家里也是喝醉，出去跟朋友喝也是喝到天亮。礼拜天一定是躺在床上躺一天，很有名的。那他是很内向的人，那又是很温良敦厚，看到一些痛苦的事情他都放在心里。那他觉得喝酒一醉解千愁，什么都不想。那虽然说宿醉也很难过，可是可以一下子放掉一些烦恼。他觉
先
得，
麻醉了一下
先
自
麻
己，
醉一下再说。所以五年前呢，是因为他喝酒已经喝得不像话了。那我公公也骂他，婆婆也骂他，我也很生气，因为他除了醒来吃饭，其他的时间都是在酒醉，所以连醉了快一个礼拜，从春节前就开始醉。那我听思璇说嘉义有一个法会，我是抱着要把他这个拉到一个地方，让他可以不要抽烟喝酒3天，我
逃避
才
一下，
他的有一个机会可以远离烟酒一下，我把他拉过来。那他也是刚好被我公公婆婆骂，又不敢造次，又不敢顶嘴。那这样子的机会，我公公婆婆也说好啦好啦，那就去那边不要再喝了他才答应我们来。没有想到3天的佛山过后，那由师父慧生法师跟他的一顿这个教训，竟然他3天之后他就戒烟又戒酒。
所以有时候学佛不一定是很顺的那种因缘，内证上缘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就像他这样子，从那个喝酒抽烟过来以后， 我相信像现在哈，不管再有好的酒，有好的烟，拿多少钱请他，我相信他都不会。
当然刚开始是以智慧来克服一切，
嗯嗯，
像现在他已经戒烟戒酒5年了，
嗯，
但是有时候做梦哈，还宿醉耶，早上起来还头昏呢，哎，
所以我们一个人的习气哈，夜习要改真的是好难哦，
是很难，所以他也很感恩说，因为佛法的加持，所以让他可以抛掉以前的执着。那我们这5年来，因为跟着师父这样精进学佛，领悟到很多的事情，不仅知道察觉自己的一些缺点，也深深觉得这5年来，如果不是师父带领我们学佛的话，我们现在的人生就不是彩色的。
其实哈，我在这里大概不会讲那种很深奥的佛法，只不过是把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大家比较容易犯的点点滴滴提醒大家而已哦。
可修行就是修正日常生活的言行，师父带领我们都是从日常生活一点一滴的去做，我们也很有领悟。是，
应该是有一点受用吧，
很大很大受用。当然还是在学啦，那就是紧紧跟着师父的脚步。
哦，那我看你们哈，现在学佛跟我觉得你们是慢慢的一直在精进，在提升自己，不是说一进来是那个样子，然后现在也是停留在那个阶段里面。好像我最近看你先生哈，在拜佛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哦。
对啊，因为去年我来打过几次的精进期，那他都帮我护持家里，
嗯，
所以他也觉得说在家里真的是蛮懈怠的，
嗯，
那看我来很欢喜，那他都很随喜我。这次的普通期啊，他就当精进期在打，每天1000拜，嗯嗯，然后每天都过午不食，我看他很欢喜。那这个如果说不是真正了解佛法的人哈，会没有办法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子做还会很欢喜。
可以不可以讲一讲为什么他愿意这样做？
当然是这几年在从佛法中也受益很多。例如说3年前哈，我公公跟我们讲说他胸部长了一个肿瘤，
嗯嗯，
已经有1年多了，
嗯嗯，
那一天大过一天，医生说要切片检查，
嗯，
那我公公现在已经85岁了，
嗯嗯，
那3年前他82岁，他说啊，算命说我活不过84，管他嘞，我只是跟你们讲一声，交代一下就好啊，喝酒，哎，反正他还是过他的日子。那我跟我先生就很吓啊，我们就每天2个人一起送一部地藏经回向给我公公。那当中呢，也有因缘知道我公公，因为他是那是黄埔军校出身，
嗯，
那在战争中也是有很多的杀戮的一个，有时候也是并不得
在普通一般人来讲，就是立下汗马功劳啊。
对对对对，他是为国抛家，这个离开父母，那也是忠肝义胆的，可是还是有这个杀戮的，的事情没有办法抹灭的。
所以
对，
所以在佛法上有很多人讲一将成名万古孤，
真是这样子
哈，
嗯，
我们很多的汗马功劳全部都是从别人的生命那边去换来的，
啊，
当然为国家是立了功劳，可是对那个人来讲，我们也是跟他结了很多的怨哈。
对啊，对方有怨气，那没有办法抹灭，那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担待的啦。
嗯嗯，
那我们也诚心诚意帮我公公忏悔，那就这样子，我们认真了1个多月以后，我公公就说奇怪了，这个肿瘤不见了，通通不见了，差点上了医生的当。
所以哈，他不晓得说我们真正好好学佛可以消很多业障。
对，
因为也许他老人家他还固执，他不肯学佛，可是做儿女的人默默的替他，帮一些以前受他伤害的众生，念佛超度他们。
可是我公公哈，他也很有福报的。他虽然说 他没有认识任何学佛的朋友，
嗯，
但是从小他的母亲是很精进学佛的，所以要求他睡前要念一句阿弥陀佛才睡，早上一醒来就要念一句阿弥陀佛。他这么听话到现在啊，每天都这么做。
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有这种因缘，以后你们可以说爸爸念一句跟念三句一样哦，要不要现在都是念三句，时间也不会差太多嘛。
对，那我公公他的个性是很刚强，而且脾气很暴躁的，完全不能忤逆他的意思。可是这几年我们学佛以后，也看着我公公一天一天的更柔软了。那他现在也改变观念了，他说学佛很好啊，小孙女们吃素很好啊，
哎，
你们都吃素很好啊，我是年纪大了啦，我来不及了。
这样子的话，那以前你们刚开始要吃素我看很难吧？
对，当时很难，但是他也蛮有智慧的啦，他就是说会跟儿子抱怨，但是对我这个媳妇儿很客气，那因为我笑嘻嘻的，嘴巴也甜，所以我公公从来没有跟我讲过任何一句凶巴巴的话，
不敢跟你讲重话，
那不会，那孙女们呢也对爷爷也是很尊敬，所以他们说我们不要吃肉啊，爷爷就说你们要爱吃什么，只要你们肯吃就好了，也不会勉强我们，对，那看孙女们他们这几年来吃素也吃得蛮健康的，那品性方面，在学校方面的表现，他都觉得很满意，所以他不反对。尤其几个月前，我又生了一个老三，那虽然说我连生了三个女儿，可是我公公现在说啊，还好你生的是女儿，如果生的是儿子的话，现在这个五浊恶世啊，我自己都不想待了，我怎么想要我的子孙继续待呢？那你生了一个女儿以后，我走得无牵无挂，那你们呢以后都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们也不用人家拜，那我呢是海龙王，我回归海上，你以后把我撒到海里去就好了，所以大家无牵无挂，多快乐。
所以这个老人家也是蛮豁达的，
对，很有智慧，
只是没有那种机会来了解佛法。可如果他能够了解佛法的话，我相信他的想法会更不一样。
他心中有佛，他绝对相信佛，只是他觉得我们两夫妻都是很天真很幼稚的，他不相信我们所见的，他只相信自己所判断的。他说如果嘉义真的有佛菩萨，他一路从台北跪着过来可是他一次也不肯跟我们过来看看，
他没有机会接触的话，当然就没有办法说真正了解佛法到底是在讲什么啊。而且老人家在以前他从黄埔军校出来以后，大概都是他在指挥其他的军人，他从来没有说，
都是要人家听他的话，
对。那讲到吃素哈，有很多人吃素的时候就是会说哎，我们不方便啦，那出去以后就吃肉米菜啦，就是说我吃青菜就好了，那个肉我不吃就好了。所以有一些人说不吃肉可是喝肉汤，有这种情形哈。那有一些人就是更理直气壮的说那个生蛋鸡全部都是母鸡在生蛋哈，那应该是素蛋啦哈，有些人讲那是素蛋。你们家吃素的时候会不会吃这个东西？还是你刚开始吃素的时候会说营养不够，我们应该要补充一点蛋？
我们五年前学佛以后啊，就刚开始出发心真的有一段时间很认真那每天这样子礼佛念佛念经，但是坦白讲第一年呢还没有吃素，一直到一年多以后才真正想要吃素。这段时间一直跟着师父的脚步啦，一直在加强自己吃素不会没有营养的这样子的观念，那也慢慢看到那么多实际的例子，大家都很欢喜，身体也是很好。那一年多以后就开始，也第一步也都是 先从肉边菜
哦哦哦，
吃了几个月，哎，慢慢的就没有买肉，但是还是继续吃蛋，因为如果不吃蛋的话。太麻烦了，因为我们哈，像说小孩子家里有小孩子，要买个面包啦，或是他们的一些点心饼干呐，上面现在很少有动物油啦，但是含蛋的食物零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
对。那我们那时候又不认识一些。专门吃素比较好的餐厅，或是专门卖素食比较健康的店。
嗯，
那一般我们在超商或者在卖场所买的东西，一包一包都这样子拿起来看，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反正这些蛋都是生蛋鸡吃的蛋嘛，哈。生蛋鸡生的蛋，
只要没有肉汁啊，没有那个肉的成分在里面就好。
不杀生嘛，它因为不成生命，就会这样子想。那这样子也是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因为在师父这边哈，听到了一卷赖居士他所讲的他的心得，因为他是一个医院的检验师，那他在一些卖场啊超市所买的一盒一盒十个装的那种鸡蛋啊，那种也都是专门养鸡场生蛋鸡生的蛋啊，他把它买来用26度的温度去孵孵看，因为他本身专业上他的设备上技巧上他比较专业，知道怎么样去孵化，那他第一次买来就可以孵出5只小鸡，后来技术越来越成熟，一盒竟然可以孵出8只都不稀奇，我是吓一大跳，所以我们就不敢吃，因为我们知道不能杀生了，已经知道说刚开始没吃实在是没那么慈悲，是用智慧去引导自己的慈悲心，那慢慢的真的有感受到说这种杀生的痛苦啊，那这样子的有蛋的食物我们就在我们家就开始杜绝，那小孩子慢慢教小孩子，他们去学校也都会，人家要请他吃什么饼干糖果，他都会问说有没有蛋，如果不确定是没有蛋，他们也不肯吃。
嗯，好难得啊，小孩子还那么小哈，
对，
不会这样子，
对，都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家真正吃全素没有蛋的食物也还没有满3年
哦。
对，这样
不过已经很快了哈，从来没有去佛门接触到开始踏进能人士，一直到现在才。过个年正好你们是已经满5年了，
对，5周岁重生5周岁
那真的是好难得哈。哎，讲到这个吃蛋的问题，很多人哈，尤其是到我这里来，然后说好了，我不吃众生肉了，可是偷偷的在家里还是冰箱里面放蛋的人还蛮不少的哎。
因为呢，第一啊，想说我不吃素，那至少那个。用蛋来补充营养哈，比较放心。二来还是觉得说，这真的是生蛋鸡的蛋啦、啊。那我在这里分享一件家里的事情。我的大女儿她再过几天就10岁了。那她从小出生长得非常非常庄严呢、欸。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学佛。
现在一看也是哎、欸
哦，也是啊。那她小时候那么庄严，可是后来变得好像是。跳来跳去像一只猴子一样哈，怎么会变得有点像过动儿，他常常说妈妈我是不是个过动儿啊，
他自己还会这样问、啊、
对，他问我还没有说过他是过动儿哦，他自己察觉自己是个过动儿，跳来跳去，然后什么事情风吹草动就跳起来，他其实是一个粗枝大叶的孩子，可是他又很容易受到惊吓，那他在上小学之前哈，左手也断过，右手也断过。
哎、呵呵呵，
那在上小学之前就过敏性的那个鼻炎，每天一早起来鼻涕醒的不停。但他看过很多医生，针灸啊、中药、西药都吃过，都没有用。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只是没有恶化，也好像有比较好一点点啦、啊。那在小学2年级又开始。近视，那我想说是假性近视、我们也很少看电视啊， 我也很注重他的眼睛，我每个礼拜天啊，我定带他出去看看远山，越看看绿树，哎，
这对眼睛很好啊。
对啊，那也很少给他看电视啊，那怎么会近视？我带他去治疗很久，可是后来没办法，现在还是用矫正的隐形眼镜晚上再戴这样子。那他从一年多前就开始眼睛一直扎个不停，然后一年前因为他是学校的游泳校队，常常要游泳，那就得了中耳炎，然后就开始，中耳炎其实也不严重，医师看了吃药两天都说好了，可是他从那时候开始每天头就一直摇一直摇。
哎呦，为什么会摇头呢？
我就说你不要摇啦，你怎么会一直摇头，你耳朵已经好啦。他就说耳朵有水，哎，然后就一直摇头又摇，那摇了一两个月，好，又开始捏两边的脸颊，把脸颊捏的凹下去，然后嘴巴就尖尖的，那我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动作，你不要捏脸好不好，可是他下意识中就一直捏脸，
挤把自己的两边的脸颊这样，
他用一只手哈，就把自己两边的脸颊捏下去，
哦，这样子
然后嘴巴当然就嘟出来啦，尖尖的啊，那每天都这样子，那这样的习惯
他是不是故意要做鬼脸？
也不是，因为我看他自己在那边看书啦，或是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不自觉的就去捏，
不自觉的，对，就去捏捏脸颊，然后一下子摇头，不摇头就捏脸颊，那捏到我就打他的手，那捏了两三个月，连我先生那么脾气好的也忍不住也去打他的手，说你长得那么庄严，我妈妈带他去找朋友，朋友的先生是以前的那个台大校长，也曾经是国防部部长孙正先生，他说哎呀，他就跟太太说那位小男生啊好帅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帅的小男生，他太太他夫人说不对啦，人家是小女生啊，他说啊，女生怎么长得这么像男生，而且又这么庄严，我的孩子从小大家说这么帅这么帅的一个小帅哥，结果他竟然不是眨眼睛就是摇头，不然就是捏脸颊，把自己弄得怪模怪样的，那他的头发呢又不给人家夹又不绑，然后就剪得短短的，然后又不塞耳后，所以他一摇起头来哈，旁边的头发都在飘，
哎呦，
对，那怪模怪样的，然后坐在那边哈，完全都不能静下来，一下弄脸，一下弄头，一下弄身体的哈，好像活脱脱的一只猴子在那边，我看了也好烦心啊。
有没有带去给那个医生看过，心理医生还是什么？
是哈，没有想到这方面，我只是想说啊，那让他去学太极拳好了，啊，那不然让他去学儿童读经班好了，
看看会不会静下来，
看他会不会静下来，可是也没有比较好，那在就这样子好几个月，有一次有一个朋友从泰国来，那这个朋友他是泰国华侨，十几年前跟他先生去泰国，生意做得也不错，那两位夫妻都是非常善良的人，那他们学佛也学了很久，他们在台湾就学佛了，那在泰国他们的住家顶楼就自己布置一个佛堂，两夫妻很精进哦，彼此互相作伴，那边也没有跟着任何上师，就每天自己诵经啊念佛，那这朋友他另外有朋友哈，有一次请马来西亚的王母娘娘到泰国去帮她的工厂看一下，那马来西亚的王母娘娘又是从我们松山慈惠堂还是哪一位王母娘娘，也听说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分出去的，那在马来西亚非常有名，那这位王母娘娘到了泰国，然后见到我这位朋友这位女士呢，就说请她接令旗，她就拿了一支令旗给她，那她说我是佛弟子啊，我怎么可以做这种王母娘娘这种起乩的事情啊，对，然后人家给他就好吧我就把他供在那个阿弥陀佛旁边好了，他就供在旁边啊，那也没有特别做什么，每天还是做他的功课，就这样子过了几年，有一天那个令旗就自己就烧起来了，就烧掉了，其他旁边都没事，就是那把令旗烧坏了，他说糟糕了怎么会这样，他就打电话给马来西亚的那位王母娘娘， 那马来西亚那一位说，因为你这几年哈都没有做任何动作啦，
嗯，
那就把令旗收回去了。
嗯嗯嗯，
那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嗯嗯嗯，
好像人家祖父的事情可是没有，至少一个令旗也没有照顾好。
嗯嗯，
那就跟他先生商量，那他们说，那我们是佛教徒，只要教的是正念的话，我们如果可以帮人家解决问题，告诉他用佛法来解，我们来帮大家排解，或告诉大家有这个机缘的话，让大家了解因果，然后请他们以佛法来依教奉行也不错啊。
嗯嗯嗯嗯，
他一有这样的想法，当天晚上他就自己唱起他自己也听不懂，他先生也听不懂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天语啊，就唱了好几个小时。后来他就变成真的是泰国王母娘娘，那他都不大敢跟别人讲，只就是说自己的亲朋友知道的哈，去问他，但是也越来越有名了，忙得不得了这样子。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很挂碍，很挂碍，想说不知道其他的佛教徒会怎么看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也他们去年来到台湾，我也请他们两夫妻来看师父。那师父是说，只要是依照佛法所做的任何事情哈，都是因缘呐，不违背佛法哈，我们都不用太过挂碍。
哦，就是那位朋友啊，
对，就是那两位。
嗯，
那一位女士呢？那位泰国王母娘娘呢？她到我们家一看到我们这位大女儿啊，就说：“哎，你这位女儿怎么，身上有1000多只鸡？
哎呦，
然后都在她的头上。”
嗯。
而且已经影响很久很久了，
嗯嗯，
眼睛、耳朵、鼻子、嘴巴通通都出状况了，
嗯嗯嗯，
如果说再这样下去，他的脑子也会不清楚，
嗯嗯嗯，
嘿，我说哪里来1000多只鸡呀？他前辈子是杀鸡的吗？他说不是前世哦，是今世哦。我说这一次没有这个机缘跟1000多只鸡结仇啊，我们即使没有吃素之前也很少吃鸡啊。那他说可是我看到的就是1000多只鸡哦，而且影响很深哦。他这么讲我才发现，对呀，我小孩子这样头转来转去，头旁边的头发飘来飘去，活脱脱像一只鸡在转头的样子，然后他捏着嘴巴，然后嘴巴尖尖的样子，那根本就是像鸡的脸嘛。
嗯嗯嗯，
哎，那他坐在那边跳来跳去，很容易受惊吓，好像是那个人来了，然后鸡就坐鸟兽上，很惊慌的样子，跳来跳去的。
那习性很像哈，
习性很像啊。那我就跟我女儿说：“女儿啊，你有很爱吃鸡肉吗？”她说：“没有哎。”她说：“我们在吃素之前，我们家哈吃到猪肉的机会比鸡肉多啊。”
嗯嗯嗯。
而且我们即使以前没有吃素，还没有素食的时候，我们家也很少大鱼大肉的，因为我自己肠胃不好，我不能吃油腻的东西，
嗯嗯，
吃太油腻我就一定马上拉肚子，嗯，所以我们家都煮的就已经很清淡了。
哦，听说你要生这个老二还是老三之前，嗯，本来是吃那个荤的东西，结果一吃就拉肚子。
哦，老二，我老二现在已经满6岁半了，那等于是7年前，
嗯嗯，
我还没有学佛的时候，
嗯，
我怀他，我一怀他就一直拉肚子，
嗯嗯嗯，
哎，拉了好几个月，怀了5个月还比没怀孕前还瘦3公斤，
嗯哼哼哼。
后来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素食餐厅自助餐，
嗯，
我就发现中午去那边吃中饭，当天就不拉肚子，
啊，
所以我就只好吃素。
哦，所以那是无意中发现你不能吃荤的东西。
对对，不能吃油腻。可是我之前我就知道我不能吃太油腻。
嗯 嗯， 嗯。
可是没有想到说要吃全素，
嗯嗯，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必须要吃全素。
嗯 嗯， 嗯。
我也是真正吃素以后，我这个肠胃的问题哈才得到改善，
嗯嗯。
我现在也比较圆润一点，不然以前瘦巴巴的啊。
是啊，现在气色蛮好哎，欸。
对呀，啊，对呀，啊，不拉肚子。
5年前来的时候，那个气色好的，
啊，
简直是天壤之别，
啊。对呀，啊，吃鱼肉的时候不吸收拉肚子，
嗯，
还不如我吃素啊，还吸收了这个菜根的营养。
尤其是你看哈，哦，最近很多那个口蹄疫啦，禽流感啦，最近还说 菩萨几十万只的那种那种鸡耶，你看多可怕。
对呀、
所以有时候吃那个荤的东西不一定是很健康，全部都是用那个抗生素喂的。听说在最近在云林啊嘉义这一带，因为有外国的禽流感，结果他们打针是把是打禽流感的预防针打死的，所以你看看，我们如果他还没有死之前，我们买来吃也不知道那里面已经人家打了那个预防针在那里面，我们是不是先吃那个那个啊？有
对呀、啊，吃了一大堆，吃现在吃荤食就吃了一大堆抗生素跟荷尔蒙。
对对对，
对呀、啊。
那后来你那个女儿，
大女儿，对，那我们就问王母娘娘说，哎，那怎么办呢？她说这样好了，我们在你们家哈做一场法会好了，超度这些鸡。那我们就花一整天的时间哈。早上呢，先准备很多的贡品，我也请了我的家人，我娘家的家人都来。我们早上送了药师经。那下午呢又另外换了一批贡品、贡花啊食物啦、水果啊也是贡得非常的丰富啊。
那是不是贡那些鸡呢还是贡
下午我们就做普施所以忙了一整天对，然后一整天忙下来，我发现那位王母娘娘她在诵经哈、我们跟着她诵经哈，她诵得又快又准，然后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有吃螺丝，那也换气吐气都很顺哦、我觉得他不是这一世熏习的，
然后我们应该是过去生就
对对
种下了那种因。
对呀、那他在诵经当中有一些咒啊，像说我们药师咒，药师经里面有药师咒、他念起药师咒来，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们通通听不懂，都跟不上。他唱的是一口气这样子，很奇怪，但是知道他是在诵这个咒，是已经熟到一口气就可以把它诵完，所以我觉得这位王母娘娘啊，她可能是以前也非常护持佛法的人呐、那后来可能她就去成为神仙了，也不一定，对，那她我们做的哈、都是以佛法的方式，所以我也很放心。那我们一整天这样忙下来，那后来他们离开了之后，晚上我们在家里吃饭，我女儿还是一样摇头，还是一样捏嘴巴。我就说，女儿啊，你以前有很爱吃鸡肉吗？她说没有我顶多到麦当劳哈会吃个麦克鸡块，不然平常的鸡肉我根本不爱吃的。我说哪里来一千多只鸡呀、我们不可能吃那么多鸡呀、真是想不通。那你觉得你自己的动作这样像不像一只鸡呢？我女儿说，我常常哈还会不用手哦，自己就把两边的脸颊吸起来，然后嘴巴就尖尖的哈，像鸡一样还点着头，我在学校都这样子。
哎呦，
对，
你竟然没有发现？
我没有看到。因为他这样子做我一定很生气。那我有时候如果说他这样，可能我就会打他，也不一定、那我真是，他说他在学校常这样，那同学也都跟着他学。那我说哈，这么严重啊，那你现在可不可以，我们已经都超度啦，做了法会啦，那你可不可以不要摇头啦？他说我没有办法控制妈妈。我说真是好奇怪哦。结果我就突然灵光一闪，那会不会是鸡蛋呢？因为我结婚之前我不会煮饭，那我生了孩子，我在坐月子第一天，我婆婆呢就送来了六个鸡蛋。她说啊，生蛋就要补蛋啊，我们他们老家产妇都要吃蛋来坐月子的。那蛋有很完整的营养，你看一颗蛋就可以孵出一只鸡啊，所以说你其他的东西没有关系，你坐月子啊，只要吃蛋啊，你就可以补得全了。
所以这句话哈，你想想哈，如果你吃鸡还吃一小块，
对，
你吃一个蛋你就吃一整只鸡。
对啊，那我的孩子我也很希望他可以得到营养， 可是我又是一个笨妈妈，那我受了婆婆的影响，我能想到的最完整的营养就是蛋了、所以她满四个月可以开始吃一点蛋哈，我就给她吃四分之一的蛋，慢慢增加到满半年半岁还是多少可以吃一个蛋开始，每天一个蛋呢、我每天出门一定交代菲佣说、今天我们是要用鸡汤炖蛋呢还是高汤炖蛋，然后这个汤呢还要温温的，再把蛋打下去，这样那个蛋炖起来才会匀，也不能太烫，太烫呢那就变蛋花了，会熟了，一定要温的蛋打下去哈、才会很漂亮，然后上面再加一点菠菜啊什么，然后放到电锅里面去蒸。我每天下班回来一定问说蛋吃了没啊，吃完没啊、我非常在意这个蛋呢、只要说我带孩子出门去游玩，今天没有办法炖蛋，我就帮他煮一个白水煮蛋，今天之内一定要逼他吃下去。所以说一天一个蛋，那他去年来讲，那他已经八九岁了，一千多只鸡哪没有，真有哎、
真的算一算真的有、
我才想到鸡蛋吗，那是有哎、我就跟他说，哎呀我想到了，我真忏悔啊，我真的给你吃了一千多颗蛋哎、
而且你自己在坐月子的时候吃蛋可能也吃不少吧。
我不大爱吃。
不大爱吃。
但是我也只好吃了，我也只好吃了，但是我就托家人帮我吃，我吃不下去。那我坐那个月子一个月以后啊，我胆固醇就过高。我就每天吃那么一两个蛋就过高。
有很多医生齁、就讲一天如果吃超过两个蛋的话，胆固醇一定过高。
我本来是很正常的，我坐个月子才三十天啊、我检查胆固醇就过高、所以我自己反而不大敢吃。那我就跟女儿说，妈妈真忏悔啊，从你四个月起妈妈就给你吃蛋，那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好，我去杀了别人的孩子，我都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女儿也不知道啊。她说妈妈我真的每天吃一个蛋吗，我说是真的。她说这样啊，那我吃了很多蛋了、我说妈妈真忏悔啊，就害人害己，我对这些鸡很抱歉，我杀了他们的孩子。那我也对你很抱歉，因为你是无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哈，我害你造的这一业，所以妈妈对你很抱歉。我看你这样子我还很生气，我每次都还骂你还打你，其实是我自己最该打。
所以平时大家不知道自己造业哈，看到人家有那种不如法的事情还就是只怪他、
只怪别人，
很少有人检讨自己、
对呀、对呀、结果
如果不是你那个朋友告诉你说有一千多只鸡跟在那儿，我想你这一辈子你再也不会想到是自己造的业，让女儿摇头摇得像鸡一样。
我女儿即使她装一只鸡，我也不可能想到她像一只鸡，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得到。那她说的鸡，我跟我先生都觉得太像了，就是如果不是她讲的话，我们还没想到。那做了法会还这样子摇。如果不是我突然想到是鸡蛋，我那个朋友也没有告诉我们是鸡蛋，他只看到了一千多只鸡围绕在我女儿的头部，他也没有想到这鸡呢是从鸡蛋就被我们给吃了。
究竟哈到那个神道哈，我们在佛法里面讲那个鬼神还是有五通哦，
是
哈，所以他有那个宿命通，有天眼通，他可以看见，所以神有时候也不尽是说叫他要血肉之食啊，或者是说跟人家敛财，不一定哦，他也可以做一些很好的事情，可是在佛法上来讲就是比较不究竟，没有办法说他看到那个鸡他知道那是鸡蛋，只是仅此而已啦，所以他做的没有错啊。因为老实讲哈，现在在台北那个净莲念佛会，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是一个宫，慈鸾宫是供奉那个瑶池金母啊、那现在他们出家的那个师父哈，以前就是在那边的副公主，
副公
主，公啊，什么公什么公的，不是、不是那个
皇宫
里面的公主哈，不是，她是副公主。那她说有一天她告诉我说，他们的王母娘娘就是瑶池金母， 希望、
哦、瑶池金母就是王母娘娘、啊、
对对、他希望他们在那里的信徒应能够真正学佛法，他叫他们来找我去改变他们，后来才有那个净莲念佛会、哦所以在我来讲，我为什么会告诉你说只要他是用佛法来做，也许他本来是学这个，然后他想他现在没有办法用办法来指引他的信徒，所以他就要求他们里面的人来，然后不断的也指点他们要怎么样学佛。这是因为你今天讲起来我才讲出这一段，所以在佛菩萨讲一切法皆是佛法，那佛法里面就是有分你走错了或者是走对了应该要怎么样走，所以你那个朋友他看到的是鸡不是鸡蛋，这个不算什么不对了，只是说他还没有到肉精通，智慧也没有高到说百分之百，不过已经有90%以上他会告诉你那是鸡哈那就很不错了、
对呀、但是法会结束之后小孩子
还是摇头，
对对对，那个晚上啊我深刻的忏悔，那隔天早上我女儿一觉醒来都好了，头也不摇了，脸也不捏了，眼睛也不眨了，
所以
一夕之间就通通好了
非常稀奇，
非常稀奇。那我也深刻体会到说哈，即使我们知道因果可是我们内心没有起忏悔心我们在念多少的佛经，我们在念多少的咒语，我们没有起心动念哈，我们还是好像靠着佛力来解决事情，自己本身没有发这个心要来忏悔或是要来改变自己或是悟出一些事情的话，事情还是不会有改变。
讲到这一点哈，很多人比如说像你发现会不会是吃蛋，可是有一些人就说吃都吃了现在要还回来也不能啊，那然后就说那这样子我那一点佛号哈，请佛菩萨加倍他不要再摇头，这个观念应该是不对哈。很多人知道自己伤害了什么众生，说我念往生咒回向给你，那你不要再让我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你如果让我怎么样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念，你觉得这个观念呢？
所以说有位师父说，如果要来拿佛法来当人情的话，那宁可不要有佛法。
对，
佛法是教导我们的一个自我反省的一个功夫，我们要如何学佛学得如此的完美，但是如果说只是说把它拿来当条件的话，那我相信说如果有人打我一下好，他没有跟我说道歉，他拿100万给我，我也一样，我也不要拿，我也生气。
对，对，
他如果诚心诚意跟我道歉，
也许钱都不用拿。
对，我还请他吃一顿饭呢。
对，所以像你这样子跟他忏悔了以后，第二天早上
就好了。
对，
所以说我们每个月啊，都到嘉义来朝山，朝山呢念的是忏悔文，这样子的忏悔的功力哦，非常的非常的大。原先我跟着，因为我只是听师父的话，然后每个月来朝山念忏悔文，我是嘴巴念心里没有感受。可是后来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错啊对不对？
对啊，想说我这一辈子好像也没有做错什么啊啊，人家也都说我们还蛮乖的啊然后也养不愧天福不愧地的没有什么好忏悔的可是为什么这个在一起朝山的人很多都边朝边哭哦那慢慢的去让自己的刚强的心慢慢柔软柔软柔软之后，哎，真的发现自己缺点啊还不是一点点，一大堆。
所以假如我们真正能够每天检讨自己，小心去观察，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我们到底错在哪里。
对，而且人还越来越快乐。
所以像你的朋友如果跟你讲有1000多只鸡，你会想没有啊，而且我们东西也弄了，拜也拜了，为什么拜不好？也许如果只是这样想的话会退道心，每一次有问题然后不能解决，可是我们有没有去检讨我们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师父讲的话，我也没有怀疑过那朋友讲的话我只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不，我是说某一些人，某一些人 他一辈子就是人家叫我做我就照做了，可是做了那么多也是没有得到什么感应。这些人就是说他没有再深入一层的去想，难道会是那些鸡蛋吗？对不对？他就讲拜也拜了嘛，你叫我准备多少我也准备了，可是还是依然是这样的话，他就这样子从来不检讨自己，然后就灰心了。
会啊，有很多人呢想说我学佛了怎么还发生那么多事情哈，很容易起退心。我们现在人意志力真的很薄弱的，所以一定要一直跟紧师父，一直让自己加油加油加油。
我想也不是一定要跟我了，假如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经常会检讨的话，不要跟我，只要跟佛法，我相信也可以把他的问题哈，慢慢一次一次解决一点，把自己的一些习气都去掉。像你先生，你看现在人家不拜他也在拜，人家晚上可以吃东西他也说啊我迟午了，哦，我希望利用这些时间好好来拜佛。这如果不经一番体会可能很难哦。
对，所以人要进步一定要经过反省的功夫，
那
要自我察觉，因为别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最了解自己，那自己察觉自己的习性，然后在佛法中我们多用功一些，那我们得到了多少，这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对对，
那就像师父说的，如果说你只是拜数字或是念数字，那口中念佛心中无佛的话，念破喉咙也是没有用的。
是啊是啊，那你除了你们家自己有这些体验以外，我觉得你也带了很多朋友到这里来，希望他们能够认识佛教导我们的道理，然后他们能够认真去实行。你有没有一些可以提供给初学佛的人参考的？
我有一个小朋友，他大概才30岁吧，一个女孩子。他跟着我来潮汕参加法会也大概3年多了。那他自己也吃素，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就也吃素了。觉得他很难得啊，只要一约他说什么时候潮汕啊我们要去啊，他就尽量排除万难就跟我们来。那他的周围的人也没有人学佛，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很有这个机缘。那原先他吃素也是还吃蛋的，自从我上次讲了我去年讲了我这个大女儿吃蛋的因缘之后，她把她吓一大跳，因为我没有私下跟她讲过。我是潮汕的时候在上面跟大家分享，我跟她一路来的，可是我没有跟她讲，我上去讲这些事她也没听过，她听了吓一大跳，因为她也对我的孩子也是蛮熟的哈。
可能我不在吧那时候。
师父那时候不在嘉义。
如果我在的话哈，我应该会把这种问题提早希望你能够跟外面没有来潮汕的人分享一下，让他们不敢去吃蛋。
对啊，我这是活生生的例子，非常非常的明显的。对，那这位朋友呢，他那时候也就开始也都吃全素了。那在上个月12月17吧，他的父亲才60足岁。才60岁，平常身体好得不得了。那家里的经济环境也都很好。那子女也都接棒他的事业了。所以他身体也好，然后日子过得也很好。每天呢就是在屋子旁边种种菜呀，然后去钓鱼，很爱钓鱼。
爱钓鱼呀。
对，很爱钓鱼。那钓来呢自己也都没吃啊，都杀来给大家吃，给他分给人家吃，吃人家看到他就跑掉，因为吃也吃腻了，
太多了，
也吃对吃不完，对对。可是他觉得这是他的休闲娱乐啊。那在12月17那天，我的朋友他晚上10点多回家，他的父亲突然抱着胸口在地上打滚啊，痛得不得了。那才刚刚发生的事，还好他刚刚回家， 那他的爸爸说心脏痛得不得了，叫他们帮他捶后背啊。
嗯 嗯, 嗯。
他跟他妈妈一直捶，他还说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可是还是痛到全身冒汗，他们就赶快打119。那送到台大去呢，台大说这个心脏主动脉剥离非常的危险、但是在他之前有一个比较比他还年轻的，好像才四十几岁的壮年人、他也一样的毛病哈，
同样的病，
同样的心脏主动脉剥离，进了开刀房了、所以因为是半深更半夜送去，也11点12点了，目前的医生哈都在手术室，会开这个刀的都在手术室帮那个年轻人开刀，
嗯 嗯, 嗯，
没有人可以帮他开这个刀，
嗯嗯嗯，
然后只好联络其他的医院了、那其他的医院加护病房都是满的，
嗯嗯，
那能开这种大手术的台北的大医院也有限，
嗯嗯，
那就急诊室的那位医师他很好心啊，他说我认得亚东医院的一个医师会开这个刀的、他就打他的手机，但那个医师他也是蛮慈悲的，他就说就送去，然后就说是我的病人，他就从家里赶过去，
嗯嗯，
就帮他动了这个刀，
嗯嗯，
那开刀开了11个小时，
哎呀，
对，他说你爸爸身体很好，这个心脏拿出来这样子11个小时还会跳哈、他说这个没有相当的体力是没有办法的，然后啊，爸爸开完刀了以后，人就一直昏迷，
嗯，
那昏迷了。5天，医生说这个时候是危险期，如果说这个时候发烧的话哈，就是有感染的，
嗯嗯，
那已经那么大的刀装了人工血管，如果再发烧的话哈，就很危险，本来这个这样子的重大的手术成功率就非常非常低的，那再发烧的话就不好，就他5天后他就发烧了，那我这个朋友就很紧张啊，
嗯，
就请我带他来找师傅那我想人命关天啦，只好来麻烦师傅啦，我们就带他来嘉义礼佛啊，然后来麻烦师傅看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因缘可以帮他爸爸哈，可以多祈福请佛菩萨加持的、那后来呢就有这个机缘呢，有菩萨就说你爸爸好这样子自己大鱼大肉爱吃肉的不得了，你们家其他的人也都这样大鱼大肉，嗯，你们每天都在杀生的人哈，有什么样的资粮，有什么样的条件要去帮你爸爸祈福呢，
嗯，
那话这么讲他的家人哈也都愿意吃素，
嗯嗯嗯，
那他们家人就发愿要吃素，那菩萨就说啊，因为你们发愿要吃素这样子的心哈，那可以商量啦，所以说就看看可以跟一些冤亲债主跟他们祈求，跟他们沟通，请他们给他机会，那就有冤亲债主出来说他前世的杀业，但是呢说有更多更多的冤亲债主呢是没有办法原谅他的，因为、现在才要抱佛脚，平常他也不念佛，也没有想到要念佛，也
不想
学佛，然后有不仅吃众生肉，还很爱钓鱼。哎，他说不跟他讲啊，没有这个资粮、但是至少说他们家人知道说，确实是业障重重，所以回去台北之后啊。他们一家人就吃素，
嗯嗯，
然后每天哈、因为都一直在加护病房，能见面的时间不多，
嗯嗯嗯，
那每天呢也都在病房外哈、大家一起都一直送地藏经送往生咒，
嗯，
那他就带着，因为其他的家人也六神无主了，
嗯，
那他一个人有意见而已，大家就只好就跟着他，因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嗯嗯，
他的妈妈呀姐姐呀弟弟妹妹都跟着他，家人都很孝顺也很团结，
嗯嗯，
就一直念佛一直念诵经，那后来哈、那个发烧啊是烧烧退退烧烧退退，那抗生素从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哈 用到万古霉素，
是最已经是最顶级的了。
对，最顶级了。因为他爸爸平常非常爱吃肉，平常在家里看到餐桌上煮的菜不够这个大鱼大肉，转身出去又买一个提盘回来加菜，非常非常爱吃菜。可是他平常哈，健康检查是 OK 的，那身体也完全平常连一个感冒都很少的。
事实上，这个果报要来是一下子的。
真是无常，
对，
才60岁。
我那天听这个赖小姐说，她爸爸是现在是不发烧了，可是那个伤口哈，一层一层的，全部都是暴露在那里，几公分宽呢。那我现在听你这样一讲哈，她经常就是买蹄膀肉啦，或者是把那个鱼这样开肠破肚，都把它敞开来，真的。应该想起来这种果报真的是很可怕哈。
对，但是他们家人哈也是很有心，他们到台北的纪念念佛会，他说可不可以请，因为他们自己在加护病房外面念哈，也是哩哩啷啷这样子，他说可不可以请师父哈带领了他们来做个法会。那纪念的师父也很慈悲，他们说那只有晚上，因为白天要念佛共修。他们啊一念佛共修结束也忙得都没有吃饭，因为还要帮他们我说我们买一些贡品来，他们说要热的，他们来准备，也准备了一桌很丰盛的那个贡品啊。那就带领着他们全家人哈，送了一部地藏经。结果送了一部地藏经回去，他爸爸人就清醒了。
哦，真的很不可思议。
隔天呢，早上8点多就打电话来说爸爸清醒了。然后我说那天送完经，我说慧生法师说要请一部念佛机放在病房旁边让他听。那他们说加护病房很多人的，10个人哈，这样子不好会吵到。那我说有备无患嘛，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如果出了加护病房在病房外也可以听啊，有备无患，你也不知道去哪里买呀。那嘉义的师父台北的师父就说啊，我们有，就拿一个小小的念佛机给他。就隔天他爸爸就醒了，那醒了他就跟他爸爸说爸爸我是谁认得吗，他爸爸插管哈，都会点头摇头，而且眼神已经不呆滞了，就是清醒了，还会一直流眼泪。他说爸爸我放念佛机在旁边帮你念阿弥陀佛好不好，他爸爸竟然点头。然后他说你要跟着一起念阿弥陀佛好不好，他爸爸也一直点头。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爸爸以前听到什么念佛啊什么吃素啊都是嗤之以鼻的。竟然人在生死关头哦还真的想要皈依佛菩萨的。但是稍稍退退哈，到后来那个用的万古霉素哈，他的烧才控制住，没有烧的那么厉害。那但是伤口长得不好，所以控制住以后，那医生就决定再帮他开一次刀。先看看里面的人工血管装的这个长得怎么样，那里面的血管是很成功的。没有怎么样，可是伤口都烂掉了。
所以哈，一辈子哈，全部都是钓鱼啦，弄众生肉，我记得还说到田里面去捕那个老鼠，一水桶一水桶这样拿回来，然后去卖给人家。你看造的那种杀业哈，现在就是真的是让他吃尽苦头了。
对呀，他爸爸现在因为那个胸部开刀，肋骨都是一根一根锯断，然后胸口哈的肉哈都溃烂嘛。所以把那些烂肉挖掉，那又怕里面不好，所以开了第二次刀以后不敢把外面缝起来，所以就敞开在那边，只有贴纱布放在伤口上。那一天他们进去加护病房看护士在换药，把那纱布打开差点昏倒去。
真的是好可怕，
就是看到一根一根的肋骨跟内脏，然后那个胸口是开3-4公分宽3-4公分深的一个伤口，好像一条一条这个地中海一样，红肉白花花的在那边。
所以你看杀那个鱼啊，或者是杀那些老鼠那一类的东西，也是把它破开来，就是 就是选在那里嘛。
对，因为他们自从参加的台北的念佛之后呢，后来有机会师父从嘉义又到台北去，那我们他们有去参加了另外有一个法会啊，好像一天的法会啊，
大概他们每一个月哈都会有一天，就是专门来念经超度一些众生的
啊、结果师父刚好慧生法师到台北去，那他们就有因缘知道他爸爸哈这一辈子哈就抓了很多的田鼠，那一水桶一水桶的抓，那先烫热水，把那个毛烫掉，然后再烫冷水，再浸冷水，
泡冷水，
再泡冷水
拔毛，
这样好拔毛，然后把手跟脚哈绑起来，然后开肠破肚的，然后就骗人家说这个是野兔肉啊，去卖，那抓了很多，这些事情他们小孩通通不知道。然后回去以后哈，问他妈妈，他妈妈说有听说，因为他父亲从六七岁母亲就去世了，所以小时候过得也是很辛苦。那小孩子就自己想康想胖，要贪一点，要赚一点钱哈，所以他爸爸有那种杀动物的习性，像说他们在台北有，他们因为住在三重，所以还是有一些老鼠的，有时候他们捕鼠器抓到老鼠啊，我们一般抓到老鼠都不会想到要去浸热水 啊、
对啊，
他爸爸一抓到老鼠就煮一锅热水去淋它，
哎呦好可怜哦，
他说这样淋的就会死，所以他在医院里面发烧到40度，烧烧退退，烧烧退，一下发冷一下发热，那又被人家这样开肠破肚哈，不要说前辈子了，光这一辈子哈就造了这么大的业。鱼也是啊，爱钓鱼，钓了那么多鱼啊，那也是很爱抓小动物，如果家里附近有什么小动物他都很想去抓，他抓来杀，他对于小动物呢就有去杀的这种乐趣，没有说对任何小动物有觉得哎很可爱呀、好好玩呐、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过。
真的是好可怕哈、
对呀、
哎呀，今天你分享了这么多哈，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想到，没有办法了解的。我想你的观察哈比较入微啦，下一次如果有机缘的话，有一些可以提供给刚学佛的人去了解的话，我希望你经常来提供哈，谢谢你。
好，乐意，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